那么所以了解这一个对生命的本体，对生命的这个源觉，你就比较清楚。所以我们一定是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跟那个这个啊这个所以正觉世间的那个本觉明妙的部分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在首楞严经里头，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现在生活在这个地方，你是一个生命，你看起来是在自己的浊的里头生活，可是你并没有离开那个法性，只是因为我们被很多的烦恼，被很多的障碍困住了，所以我们根本不去觉察它，我整天只在烦恼里头生活，就关在这个烦恼的这个小世界里头，每天在那个地方为烦恼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没有真正的打开来。所以你应该了解禅宗所讲的说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你应该很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我探头这个世界，我开始参与到他这个课题。你的人生的修行，有一天你今天所谈的你有一些了解了，你慢慢体验深了，你就不怕你年老。而你要在念佛或者学坐禅或者学这个天台的止观或学华严的教法都一样，每一个法门你都可以在那里成就，只是所进入的法门最后要去成就的啊的地方不一样，就这样而已。但最后一定都是净土，只是不同的佛，不同的净土，就这样而已。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学佛的理路很清楚，学佛的理路清楚，你的脑子就安定；学佛的理路清楚，你的心比较容易安定下来。你要去行善也容易，你要去修行也容易，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啊。自己笃笃定定的让自己能够安抚自己，安抚下来，而且能够跟我们所主修的那个佛界可以去跟相应，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全部啊。我们要修行的是这些啊，因为我们随时就有，所以我随时这个躯体放下的时候，我是跟他相应的，我不怕走失。可是我一旦有执，有了情染，有了执着，就不一样了。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进入中阴身。一进入中阴身，境界一来，我就跟着他左右起感应，还是一样。然后接着又是在十二因缘里头，马上再住，又产生了生老病死。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我们更能够领会说，舍利弗在听完了佛谈到了啊这个法性，而且这个正觉世间的法性，佛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啊佛就放光啊，他在谈啊这个无尽意啊这个无量意的这部经里头，那他进入了无量意沙门，进入这个无量意沙门的时候，然后最后啊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呢才想的说，佛为什么能够进入这么细，而且连我们呢一起来听经都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美好，我们似乎也进入那个世界，可是那个世界不是空，那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祥和的，越长面的世界是越美好的，那比我们想象的极乐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祥和美好柔和的多，不是用人间的这种想象而已。所以大家都觉得那个那么美好，所以他才想我应该来问谁。哦，原来要去问文殊菩萨。为什么？因为文殊菩萨他去侍候过好多无量的佛，他经验最丰富了，请问为什么佛会产生这个，所以才会讲妙法莲华。这一个我们的人生变成一朵妙法莲华，这整个一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啊妙法莲华的一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人啊，无论是上根中根这个啊这个小根啊， 通通都各住在那里，一语普之，千山秀色，通通都得到了领悟。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机会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本来具足这个佛性，只要我正定，我心定下来，我必然跟那个法性相应的。我们只要有一次跟它相应，你就会觉得你的信心就会更坚固，而且你觉得你的修行的方向是很明白的，而且有些东西它引诱不了你的中阴身的时候，那些东西你会觉得那不够看，你用一个小糖果想引诱我，不用，我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叫大宅院，是不是啊？所以守楞严经里头，在无生无碍周这一个部分哈，第四卷第五卷这个地方，第四卷的地方一谈，这个部分一谈完，所以佛的弟子所以才会唱楞严的那个句。那这个楞严句为什么在会变成佛门里头的叩钟句呢？因为它是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叩着钟的时候，然后我们惊醒知道说，哦，我来这个人间这个地方生活，那个每敲一次，然后那个就是楞严记，就是叩钟记。你就有机会，你拿那个叩钟记，你来听哦，你听了，你都会觉得那心里头都会开起来，那个谱子本身也非常好，那个内容很感动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佛寺里头以那个啊，我们讲晨钟暮鼓，就是这样来敲醒自己，因为每天都需要敲醒才可以，要不然自己会迷失。可是这么看来，我们人世间的这个世间的生活重要不重要？还是重要。所以佛告诉我们，修行并不是要我们不重视人世间的这个生活，不是，而是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看到，你也看到正觉的世间，同时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世间里头的美好啊，在这个地方一样生好，它才是叫做事出世间法不二的圆满，所以叫做圆满报身。那这个部分，你看，如果我们说那个本体的这些正觉世间是一个空性，可是你进入那个空性，你没有这些烦恼尘劳，没有这些执着侵染，能够进入那个空性的时候，那在守楞严经说。有如他说，佛啊，你今天所告诉我们的就好像是一个大宅，我已经知道大宅的门在哪里了，再下去请你佛啊，你告诉我这个大宅的门啊，需要一个钥匙打开啊，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钥匙在哪里啊？结果佛就在这个时候就请25位菩萨说圆通，每一个人以他的经验来说圆通，然后最后这25位菩萨说的圆通是都是从18界入的，都是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六识、六尘进的，所以这已经是18位菩萨了。再加上地、水、火、风、空、见、识7个，合起来是25位菩萨，全部都讲完了。所有的佛弟子听了，依据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性相，依据自己的这个习气，又从18界里头，从这个7大里头去悟入那个法性，也是正觉世间。那个正觉世间就是用大宅来比喻，说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佛谈完了以后，就观世音菩萨是最后一个谈的。就是观世音菩萨谈的，就是从耳根入的，那么他就是从梵文自信入到看到自己的自信，这个自信是属于如来藏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是一真法界。你领悟了这个一真法界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真法界的时候，你回来在生活里头变成一切现成，所以他产生了32印啊，那么产生了14种无畏救苦救难，而且还4种密行咒，到哪一个地方去都产生绝招。我们必须要学 观世音菩萨。所以二十五位菩萨谈完了的时候，佛就请文殊菩萨说，你来做一个评论，说像阿难这样子很容易被引诱的这样子的情形，还有往后的以后的众生，末法的众生，他很容易起执着，起情染，有分别心，每天都在那个烦恼里头打圈子的这一些人，那么在二十五位菩萨里头，哪一位菩萨是最容易直接误入那个这个正觉世间的，看到正觉世间，然后跟这个现实世间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文殊菩萨说，这二十五位菩萨每一个法门都是一样的殊胜，一样的好，但是如果要对以后末法的众生啊，在修行上要想修行的好的话，那么这里面就是从耳根入的，耳根入圆通的是最为殊胜，最为适合以后在末法的众生啊。然后他在这里讲为什么呢？因为耳根的圆通隔墙那个声音你然是还是可以听得到，但是听闻的时候反过回来，那一个听闻声音的背后，听闻的声音的我们听的闻性的背后，就是那个如来法性。你在这里听的耳朵听老师的声音，在这里说法的声音，可是你的听的听觉的背后，你的这个听觉的背后就是那个如那个法性，所以叫反闻自信，你一定可以听得，你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哦。所以当时很多人就在这里开悟了。那么所以也就是在所楞严经在谈到这个巧修正智州这个地方，从第四卷开始到了这个第六卷为止，多数在二十五位菩萨来说圆通的。我们把这个事情看清楚的，能够掌握到它的时候，我们的修行才真正的有一个准头。否则有时候我们学法学的一点都不清楚啊，只听人家说你有没有去皈依，有，当然要皈依，可是皈依完了呢？我说皈依完了就皈依了，可是不，你必须有一个修行的这个正确的啊，那一个正知正见，这里面见思语业命尽念定，一定要说浓缩到这个领域里头来。那么正定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切入看到这个理路，而那个理路那个正觉的世间是那么的无量啊，这个宇宙呢，你只要跑到这个有一天你天气比较晴朗，你出去比较啊稍稍没有光害的地方，或者是我还告诉你，你如果用一个东西把眼睛这个四周稍微遮住，你光害的影响就减少到很多，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的夜空，那个星星，那个这个银河，有无量的银河系，有无量的世界，你可以了解说天文学家为什么称它叫做宇宙大爆炸 The Big Bang， 为什么要称它叫宇宙大爆炸，就是从那个本体的世界，那么本来它就有这个产生这么美好的世界，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啊有了这个相待成劳，然后就形成了地水火风，有了地水火风就产生了空见识，所以七大的骚动，生命世界的诞生，所有的这些东西来，但这些东西本身也还没有执着，接下去有了这些东西到同类相残啊，缠附在一起，异类的东西呢，他们彼此之间呢就会互相的这个对立摩擦，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形成了暖态湿化，然后更产生了种种零零的这些之间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因为失定的缘故啊，所以正等觉的入门是正定。好，谈到这一个正定的时候，要给这个我们讲说正定 有这个所谓这个生得的禅定跟修得的禅定。什么叫生得的？就是你天生这个有情的生命，人的这个生命虽然也是在这个生五浊的这个生命里头，但是人他的悟性跟觉性比其他的生物要好得很多，所以人生难得，确实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生命的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悟性，所以他还会保持一个我能够专注的思考观察，让自己心可以定下来。每一个人定的程度虽然不一样，但是最小的定是我会把注意力集中思考看东西，至少让我把事情看得清楚一点。可是这个定更好一点的人，他就不止如此，他定了以后他不会被种种的情染这个跟执着绑架得太厉害，所以他的悟性觉性会比较高。那么至于说他们的人世间里头好好的生活，可是他们不会被这些完全不会被这些啊，那么给困住的，被系缚住的，那么这个人他的烦恼减少还非常少，而且他比较容易直觉的啊，看到那个本体世界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楚了。那么如果我们不修行，我们顶多只是一点生活的闪电，偶尔有偶尔就没有，那是散定，而且散定的部分是在世间法里头的定啊，而不是真正可以出世间法的那个定，不是那种真正可以啊，那么所以这个探头天外看的那个定。那么修得的那个定呢，所以修得的定就叫做禅定。那么修得的禅定又怎么样来这个来说它呢？那我呢为了要使大家对于这个部分了解，所以我今天又给你们了一个简单的那个讲义，在你的桌子上你看到了没有？坐禅以身心调适，你看到了没？看到了哈。好，那么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谈这个地方所谈的不是我们的散定，这样看的是修得的禅定。那我把我们在有生的，在这个有生之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里头啊，有生之年，我们好好能够去了解这个禅定啊，那么是什么？所以先把这个谈完，然后再回来我们的讲义。再往下再来谈，这样会比较清楚。其实我的讲义里头所要谈的，也就是很多地方在这里通通有的，我们来看看。坐禅跟我们的身心调适，它除了对我们的这个声音，再帮我调一下，我觉得我很吃力，讲不出去。这个坐禅与身心的调适，我们第一个谈坐禅的意义。我们引六祖坛经啊，那么禅家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来说六祖坛经，你看外，这是经文里头谈的，外移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信不动名为禅。也就是说，我对于我生活周遭的一些善恶的境界、是非的情境、好坏啊、得失这些东西，我很清楚的去认知它、看它，但是我心念不起，心念不起就表示我不会在那里起情染，不起分别心啊，那么不起执着，名为坐，这就表示我是在坐，这个心是安定下来。如果我的心念随着它这样子打转，是不是？那我的烦恼就会很重，我的无明跟着来，那么这样子的结果，我的心就没有真正安定坐下来。这样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坐，念见自信不动名为禅。我们真正内面透过内在的一种啊参悟，却 接触到那个如来法性，就是在那个如来藏的法性。哦，因为在接触这个如来藏的法性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在的这颗心接触到它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那个如来藏的一份子。这个如来藏的一份子所产生的事，唯识家所谈的这个事叫如来藏事。所以这个如来藏事就是包含着有着那个如来的法性。只要我的种种的执着尘劳种种的这些障碍不把我绑住的时候，我就会跟它是相应的。那么从坐中啊，我们来看很清楚的，就是为什么要称为坐呢？因为坐里头，从坐里头来修禅，是你在静坐的时候最容易体会，最容易把这个部分接通。好，那么第二，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我开始在我的修行当中，外不被种种的色相的这些东西，外离相。离相并不是说我对现象界的东西我都离开，我都不要了，这个解释不对。这个离就是指不侵染、不执着。你看所有的菩萨或所有的这个古德这些大师们，他们为了弘法啊，这个为了这个去普度众生，他们是为法忘躯啊，他们做了多少事情。你就别看，你就看到我们现就是说啊，这个佛光山的星云大师，这个慈济的正言法师，那么已经往生的这个圣严法师，你说他们的弘法，他们的努力是不是为法忘躯呢？是啊，也别说什么，这个把这个华藏讲堂这些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佩服我们这个讲堂刚开始啊，这个创立的时候，这简居士啊，他把他的这一点，他有的这些资财，他把它都建出来了。然后为了建那个山上的那个园区，他真的也是费了很多的心血。他跟我讲，我说要不是你，我们怎么有这个地方？要不是你，我怎么会有那个地方？那也要花很多的心血。但是这个做这些心血在努力，当然，各位，你们大家啊，在这个地方，你每天去。每一个这个愿你建的这个这些你的布施，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助力。可是我们知道要去开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这种事情只要我一执着，我就会灰心，你相信吗？只要我起情染，我就会觉得啊，我不情愿，我没做过这干苦，做人没做过这样的辛苦，没哪来，会不会？
会啊。
所以我很能了解他。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菩萨行持，他必须是没有情感才能够办得到，否则真的没那么容易的。那么我们外离相为禅，不被这些，但是内不乱为定，我不会被这些禅缚住，那么我才真正的定下来。我们外禅内定就叫做禅定。你有没有觉得刚刚我们所谈的那个关键，我们之所以会活在五浊里头，会让自己的心也跑到五浊这个里头来啊，活对这个五浊的东西会缠绵不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就在那一个节骨眼上，我们起了情染，起了执着，然后才产生的啊。那么外禅内定叫禅定，所以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所以突然间内心里头开朗，豁然还得了这个本心，回到了我们这个本心里头来。回到这个本心是什么？就是跟那个正觉的世间，正觉的世间是能够相应的，豁然还得本心呢、啊，自得清净智慧，那才是得的，才是真正的清净智慧。因为我虽然在这个地方生活，但是我是清净智慧，我不是混浊的， 我不是跟浊相应的，我是清净智慧的，来这个地方我是不沾染的。那么所以若起心浊净则生净妄，如果我又起心浊净说我什么都不想，那就是净妄，那不是真正的清净智慧啊。这样解释跟我跟你讲跟所楞严经里头是不是，你看六祖慧能在谈这些的时候，其实你看他们的法要都是通，都是相通的。好，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坐禅来修行。第一个呢是行住坐卧里头都是禅，对不对？都需要让我们的心产生清净的智慧，让我们产生了禅定。我们在行的时候啊，在做各种不行事情的时候，无论你是啊在任何一个行业做事情，叫诸行，在行里头你需要禅，不是只有到禅堂才要禅，禅堂里头的坐只是你一个最基础的训练，一定要在你所做的各种事情里头你的心能安定，随时能够掌握，这才行。行住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更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随时我什么时候要走我不知道啊，平常就要自己了，要注意。